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了。待会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哦。那么我们待会回到的是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官，要来讲到的是什么是妨害秩序罪。那么说到了妨害秩序罪，你了解多少哦？常见的一些案件呢，还有就是通常的伤害跟毁损到底有没有不同？还有呢，你没有动手，但是你在旁边叫嚣注视的话，你会不会有刑责呢？甚至呢，这个妨害秩序哦，这个可能像这个伤害毁损一样哦，只要有人告，是不是就可以告得成？好，也有人在问到这一点，所以呢，带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请陈忠德这个检察官来回答。那大概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我们的刑事博来开讲直播，由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林于珍侦查员，还有林于婷侦查员，包含了呢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哦。今天的这个主任呢，跟我们这个于婷要来讲到，就是所谓的投资理财，我们真的一直讲一直。可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受骗了，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实际上呢也要让一些这个案例让大家呢这样子滋，但是你还会觉得说怎么会呢，真的就发生了，到底是什么事情，回来的时候再告诉你哦。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咯。好，这个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官来解决大家的问题，什么是这个妨碍秩序罪啊？那么一放上去呢，我刚才也有解释了一下，就有人讲到说，真的，这个妨碍秩序罪可不可以和解啊？我都还没有讲完你就在和解，你是不是已经发生啦、啊、好，或者是呢在旁边叫嚣也被告哦，真的我也是耶。好，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还要叫嚣，还要在旁边助阵呢，要打屁股咯。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什么是妨害秩序罪。好，所以呢赶快来让陈忠德检察官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各位观众好，瑶瑶好。
是，当然呢这个百忙之中哦，我们就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忠德检察官来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妨碍秩序罪好像常常听到，对不对？但是呢好像很多人不是 很懂诶，都只有听到前面片段，然后呢可能看到电视，可是实际上到底发生什么样问题哦，是不是已经牵扯到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是不是来请我们的检察官来提醒大家。
我说一下哦，妨碍秩序罪呢，它立法的这个意旨是它要保护公众的这个秩序安宁。
嗯，
那因为我们时代在进步，那像社群软体啊，或者 LINE 啊、Facebook 啊、网络直播，你可以在那个很快速、很短的时间，你可能可以串联很多的人聚集。
嗯，
那而且有时候人就快闪了，流动性很高，然后我们也不容易预防，不可能国家监控每一个社群软体，是办不到的。
嗯，
那这种状况它容易有些突发的事情，容易产生比较大的危害，那你预防也不好预防，而且容易伤及无辜。然后它有别于传统伤害毁损哦，另行就是说是虽然它的这个构成要件有一部分是跟伤害跟毁损可能会重复，那我们有因为它伤害的一些公众法益，我们有另行立法规范处罚这个必要。那我大概说明一下哦，它这个部分主要是说我们行为的这个地点呢，是在公众场所或者是公众得出入的这个场所，另外是你要聚集三人以上，再来呢你要有意图为这个强迫胁迫的这个要有这个意图哦，
嗯，
然后或者说你实际就是施了强迫胁迫的这些行为。
嗯，
那做这些事的这个人呢，他可能有几种哦，一种当然就主谋，一种是说下手实施者，再来就比较特别的是在场做事。
嗯，哦，
那所谓的这个强暴胁迫呢，它倒不一定是说我有刑的，我一定要像伤害罪对人哦，
嗯，
就是说施加这个力量让这个人受伤。有时候我们聚众，然后很多人三四个人去讨债，把人家的车给砸了，人没有打伤，你把东西给砸了，那这个过去呢，只有就是说我们下手实施的人，我们去办他毁损。
嗯，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如果是在公众得出入的这个场所，这已经不光只是说我毁损个别人的这个财产法益，或者是说伤害个别人的身体了，你会让旁边的居民等于或者看得到的人这个
会
觉得
害怕，
对，会害怕，会觉得治安怎么这么差，然后这社会好败坏，
嗯，
然后或者交通就堵塞了，所以会有特别去规范这些行为的这个以及处罚的这个必要。
嗯，是，不过倒是这个我们讲到了常见的妨碍秩序的一个案件哦，就像刚刚中德检察署官讲的哦，他没有所谓的一定，但是他的种类很多。还有就是刚刚有听朋友在也回应了一下，就说我在场旁边观看，我没有叫嚣，但是我也被这个被约谈哦，写得好严重。好，这个好像有这个在场注视的问题啊，这个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检察署官了？
哦，对，我们过去刑法对于在场注视经常是说
在旁边
斗殴的时候呢，如果是说是把人家打死了或者打成重伤，你在旁边注视的人，你可能才会顺便绊到你。
嗯，
但是呢我们后来就是说根据一些犯罪心理学，一个重犯心理，你在旁边注视呢
只会让大家情绪更高亢而已。
对，一个是更高亢，他更有恃无恐。再来就是被害人，因为我看你旁边围一堆人，我就只能唯唯诺诺，我不敢跑了，我不敢反抗了。然后以及呢，其他在现场目击到的人，他也不太敢报警，觉得哇好凶，一堆人哦，
嗯。
所以你在场注视的人，其实你在让这个事情变得严重哦。
嗯，
所以也有特别要去处罚的这个必要，而且其实我们在过去如果说不去特别的这个立法说去办这种注视的行为，我们要去举证说他跟下手实施的人他有犯意联络或者行为分摊，他很容易卸责。他说我哪知道他要砸车，我哪知道他要动手打，我只是在旁边看戏而已。
嗯，很多哎。
对，那我们如果说今天掉了 LINE 的记录，你根本是你约去了嘛？你说你在旁边替我装绅士，那你就是在场注视了。哦，那在场注视有很多行为太阳，你在旁边喊加油啊，打他打得好，哦，或者你什么都没有说，你就站在旁边，哦，那你有的人他就穿着黑衣服，哦，黑衣人，哦，双手交叉，哦，然后表情比较凶恶一点， 那其实那给人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然后也是构成了这些下手实施的人的一个注视的这个作用。
嗯，是。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有这个朋友利用自己的 LINE 哦，去邀集同样是朋友的人出入这个深色场所，然后去叫嚣，那这个到最后他会不会有罪？
他如果就已过去了哦，这个有参与的话。
你没有，他说他没有，他是被人家用赖的话，
被赖，然后他没有到现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对
对，
除非说你今天是指使者，好不好？对，
用赖指使他人，对对对，
对，这个才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叫做手谋嘛？
对，
手谋有手谋的处罚，对。
嗯，好，所以呢，千万不要开玩笑。不过倒是啦，有人会半夜在这个合体啊或者是球场然后聚集然后谈判啊，这个也会构成所谓的这个妨碍秩序罪吗？
以前的认定哦比较宽松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修法过，
嗯，
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如果这条本来是要保护公众法益嘛，那你说我们今天深夜我们到了一个都没有人通行的一个地方，哦，我们深夜去公园，我们深夜去球场，深夜去合体，你觉得没有妨碍到这个公众安宁，我们自己私下打架，然后结果我们打完我们两边都撤告认为没有妨碍秩序，这在过去有这样成立，但是以我们现在的新的见解，就是只要你这个所谓公众出入场所它不用现在正有人在，那我今天有老人家晚上他睡不着，他就是他很早就起来，他要去散步，他只要有这种可能性，
被波及到，
对，你就是破坏了公众的这个安宁，对，
嗯，所以基本上这个一定，他说这个刑责重吗？
而且我们之所以如果这个案件会到了警察局，表示有人去报警了嘛，
一定有啦，
对，那既然有人报警了，你就不能说没有妨害到公众的安宁啊，是不是？
对，没错。他说请问一下，这样子的话最重吗？像这个所谓的妨害秩序罪。
哦，因为任何的这个罪我们可以看到的它这里面都有这个刑度嘛。刑度这里头的这个规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妨害秩序本身有的是这个首谋，你下手实施是6月以上5年以下，那其实这个空间蛮大，那会有这么大的裁量空间，无非就是说你把人打伤，或者说是你情节轻重，会有一些有所不同。对，那当然你在场注视一样，也是你虽然什么都你没有实际实施，但是现场有人被打得蛮惨的，然后这个或者破坏的这种状况很严重，所以这个弹性是存在摆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它的确可大可小。
嗯，是。林先生说什么样的一个妨害秩序罪啊会真的被关？
其实都有可能会被关啊。
嗯，
对不对？因为它这个是有期徒刑，是可以判到有期徒刑的这个罪嘛。对，所以当然了，就是说我们所谓情节轻重，一般来讲如果有人受伤了，有实物毁损的，然后呢你犯罪的这个罪状况也还蛮明确的，然后你又不太认罪，这个人有前科，那他要被判有期徒刑的这个以上的罪，没有给他缓刑，没有给他只是罚金刑，这个是很容易的。
是。这个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妨碍秩序罪可以像伤害跟毁损一样，只要告诉人愿意和解就和解，不会有刑责吗？
这个条是公诉罪哦。
对。
对，那公诉罪的状况就是说，就算两边和解了哦，它影响的只是说量刑的轻重，而不是影响到我们认定事实本身。那如果是告诉乃论，因为我们先程序后实体，如果两边和解了，告诉人不告了，那我们就检察机关没有什么追诉的余地，那个就只能不起诉处分。但是像这种状况，如果两边和解呢，就是说可以把和解的这个事实放进去考量，但是你做错的事情如果构成了犯罪，那就是构成犯罪，最多就是你有和解的话可能给你很轻的这个判，然后比方的砸坏的东西赔了钱，然后打伤的人赔了医药费，那觉得说那不一定非关不可，可以换的比较轻的刑度。 但是是没有办法，就是像是这个一般普通伤害跟毁损，可以就是
没事，
对
不对？对，
撤回就是这个不起诉处分，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不要想太少，好不好？
嗯，
好，不要把自己当作说，反正呢，有人要跟我和解，就没有刑责，并不是哦。
问题是说，其实无论是伤害或者是这个毁损的，人家也未必就愿意和解啊。或者说他可以做点，
你不可以威胁哦。
对啊，狮子大开口啊。那个时候，所以从一开始就不要做坏事才对。
嗯，是。最后我们也要让中德检察官，我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要补充的地方，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如果说约年纪轻的人，都很容易犯这一款，就是说约大家是事先就约好，然后讲的血气方刚刚的，然后说我没有要打架，你在一场去助身。这里这另外要补充，刚刚没有讲到的，如果你有带的这个武器哦到现场
哦，这个也要小心哦。
这个本身呢，因为你会具有这个危险哦，
嗯，
那会加重他的刑度哦。
哦，这个很可怕哎。
对，那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只是觉得年少轻狂，我们大家带个铁链，骑个摩托车出去，有的人甚至这个就觉得这只是很帅很好玩，但是事情可能就从一边两边的人哦一言不合开始打起来。
嗯，
然后加上旁边有人注视，事情就变得很严重。
嗯，真的不要开自己的玩笑，有时候哦，就是好玩呐、啊，或者是义气呀、啊，好、哦，那都是骗人的啦。好、哦，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陈中德检察官陪伴大家哦，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嗯，拜拜。拜拜。
怎么办？
怎么办？
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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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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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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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这一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也要来提醒大家咯。像刚刚呢，中德检察官有讲到了这个妨碍秩序哦，是这个保护公众秩序的安宁，所以并非是保护特定的人哦，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所属的真的就是公诉罪，所以呢，不是因为你有钱就想要跟人家和解哦，不见得。好，公诉罪的意思就是说，检警知道有犯罪事情就是要进行侦办，简单这么说，那不需要被害人进行这个提告的，好，这个检警就可以提告了。那即使呢，你想要跟被害人和解，那么被害人也表示说，好、啊，算了算了，不再追究。但是检察官还是可以依法要进行所谓的侦办，决定是不是要起诉。好，这个点是检警可以做到。那法院呢，也得开庭审理，决定是不是要判你刑。好，不是一个人说的算。所以这个妨碍秩序罪可以和解，但是和解不一定没有事哦。好，公诉罪就是这样，一般还是要依赖所谓的这个判定诉讼。那当然呢，是不是和解，怎么和解其实不要做坏事，刚才讲这个中德检察官就讲了，然后不要意气用事，真的。好，那当然呢，我们也来看看法务部呢新派的甲长初选的这个出炉了那么有四位候选人到这个检审会那当然这个有九票的选检审委员呢在昨天晚上已经在勾选那针对呢今天会检这个举行所谓的检审会的一个会前会，对于这个甲长的一个遴选，那最后呢再经由表决来推荐四位。那这次出缺的包含了台北地检、高雄高分检甲长，所以呢依级别来看话我们来看一下，是张宏谋，这是台中高分检的主任检察官第26期，黄玉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署长28期，王俊立，台湾高等检察署主任检察官29期，跟郑兴宏，台湾高等检察署主任检察官31期这是他们的级别。那么当然还有包含了票选委员对于这个高检推荐的三专生续任 名单的哦。那第一个就是肯定这个张斗慧家长哦，这个主动的向这个票选委员说明这个推荐续任的名单，还有续任的理由，包含了实际的业务需要的一个情况，建议呢可以形成惯例哦，未来呢就可以再则修正哦。高等检察署呢以这个各级的地方检察署跟这个检察分署的检察官来做一个轮调，来做一个实施要点有三。那第四点呢，就是修正规定的一个相关法则，来推荐续任的名单跟续任的理由，送请检审会的审议。那至于呢具体的内容跟可由法务部跟高检署哦搜集检察官的意见再做研议哦。那第二个就是对于高检署的检察长呢，今年推荐的这个续任名单，依现行的规则，那么检审会哦无法表示赞同或反对，只能说尊重。然而呢，今年呢是首办，所以今年高检署呢推荐的续任人数占比例呢，在高检署来讲哦，出现因为有一个这个缺额特别严重，所以呢不能成为是惯例，未来呢可以视为这个实际的业务考量还有需求来做滚动式的检讨。那高检署呢也会建立所谓的明确的一个续任标准，来让我们检察官做一个参考哦。好，那当然另外一个哦，这个有关于建青检改会哦所提出的建构检察长的遴选公平竞争环境哦，请法务部来办理候选人的说明会哦。那第一个呢，法务部呢也秉持的公正公开的原则来遴选检察长。那么当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提出检察长的一个职缺哦，两倍的一个建议人选，让部长遴选适任的检察长以公正公开的原则来选出之外，那也支持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完善的一个程序。那么部长也特别讲到，在检审会提出的一个严明所谓的你任甲长的一个职缺建议人选中呢，来用圈选然后还有围棋的一个适才适所，包含了支持所谓的检审会的一个多元化管道取得的一个资讯，还有搜集各界的意见之外，还有就是评量参加遴选的这些学识能力啦、品德啦、操守啦、相关的历练啦，来提出所谓的建议人选。那么这一次也充分的表现尊重之外呢，如有需要配合的行政作业哦，法务部也自当全力协助，来共同确立更完善的检察长的一个遴选制度，以及推举的一个这个领导机关的一个人才以招公信。好，这也是在法务部在这一次的一个检审会这个提出的一个问题呢，来做出一些这个回应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好，当然这一次也是我们在这整个的一个检察长也好，或者是续任的一个检察官的部分呢来跟大家说明。待会一点半的时候呢，就回到了刑事博来开讲。那么今天的刑事博要来开杠呢，就是要来讲到这个所谓的不要误信了假投资广告砸了百万呢血本无归，甚至还赔了人生赔了家人那当然呢，由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林于婷侦查员，还有台湾高等检察署王亚乔主任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斧头帮主来了。哇，今天他把他妈妈也拿出来讲了。我现在才知道，其实每个人的妈妈呢都有一个想要赚钱的小心情。好，这个心情呢只有妈妈知，其实不是只有妈妈知，我们做子女的也知。好，这个有时候真的也不能骂。好，那当然只能怎么样来去做沟通。所以待会呢我们要公开分享按赞不管是在直播广播还有我们的预告。那待会一点半就回到我们的现场咯。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